有了。他说的中文的意思就是困惑的意思，很困惑。的确哈，看这个图上面有几千块的这一个帕索，你要把它拼成一个图啊，的确不容易，对吗？的确不容易啊。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个拼图，而且人生的拼图要远比这个纸做的拼图要复杂困难的多。所以在这个上面有个白字前面说，人生中每一个选择都像一片拼图。我们买的这个盒子的拼图呢，这个数目是一定的，对吗？你可以从中间挑选，但是我们人生的拼图有时候不一定能够挑选，但有时候呢你会选错，因为它不是一目了然，你就可以做很明确的选择。很多时候我们会困惑，我们不晓得该做如何决定，特别在十字路口的时候，特别在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人生的拼图有很多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一块一块的，但是也有撒旦魔鬼也来试探引诱我们，把一些拼块放在我们面前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做错选择，对吧？不过感谢主，我们基督徒的拼图和一般人的拼图不一样。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，你的拼图是杂乱的，是偶然的，是几率的，对吗？但是基督徒的拼图不一样，我们有一个设计者。各位，当你买一盒拼图拼的时候，你相信一定能够拼出一幅很好的图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相信能够拼出来的话，大概你也不会去花时间去拼了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因有上帝是我们的设计者，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的人生可以拼出一幅很美丽的图画。诗篇139:16说，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，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过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。换句话讲，在你还没有生下来之前，你这一生的日子都已经写在神的册子上了，你这一生的拼图神都把你设计好了，对吗？但是如果今天你没有上帝，你不信神的话，你的人生你不相信会拼出一幅什么图来，因为你没有把握，因为没有上帝。这位上帝呢，是我们人生拼图的设计者，就像我们买的盒子里面那些一块一块的是有人设计的，所以我有信心想一定能拼出一个很美丽的图来。刚刚我跟各位说呢，有时候这个选择是你可以选的，但有时候你不一定能选。亚历山大选择用征服疆域来拼他的一生，贝多芬用美妙的音符来谱他的一生，圣经上耶稣所讲的财主选择用金钱来拼他的一生。那也有是你不是自己选的啊，是这个环境造成你不得已，你只能接受的。譬如说被亡国的犹太人用痛苦、用流离、用灾难来拼，非洲的难民用饥饿、疾病、死亡来拼。圣经上所说生来瞎眼的那一个人，在他前面半生是用黑暗来拼他的人生。人生是一个拼图，你用什么来拼你的人生？今天跟各位来分享，希望你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来拼你的人生拼图。第二点，我们人生的每一块拼块都是有意义的。既然有一个设计者，他每一块都有意义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买一个盒Puzzle的话，是不是每一块都用得到？是吧？万一有一块没用到会怎么样？丢掉一块会怎么样？你拼出来的图会怎么样？会有个洞，对不对？丢两块有两个洞，丢三个有三个洞，一块都不能少的，各位。特别是上帝你拣选的儿女，他拼你的人生，一块都不能少，每一块都有它的意义。所以说保罗今天我们的经训讲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。我们常常引用这节经文啊， 意思就是说每一件事情都互相搭配得很好，在你的人生里面是对你有益处的。这句话只有基督徒能讲，非基督徒往往不能讲出这句话来，因为他不觉得他人的每一块都是有意义的。为什么有人会去自杀跳楼？因为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。基督徒为什么可以活得很喜乐很平安？因为你觉得你人生每一件事情发生了都是对你有益处的。不过请注意，这节经文是 apply 在什么人的身上？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哦。这本只写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如果你今天爱神的话，你愿意遵行上帝旨意，把遵行神旨意放在首位的话，你的人生每一块都是有意义的。如果你的人生不是把耶稣把神放首位的话，万事加在一起你可能也看不出有什么意义来，因为你的人生价值观可能是放在这个世界，放在金钱，放在你的前途上面。但你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，他所看重的不是世界上的这一切，而是看重你跟他的关系，看重有一天你在天上是不是可以跟他永远在一起。所以我们如果要拼我们的人生，每一块在你身上所发的都有意义的话，你必须是个爱神的人。我们人生的拼块呢，可能有很亮的一片，也可能很暗的一片，对吗？我们一般人也说我们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阳圆缺啊。所以说我们的人生不是都很顺利的，这些不顺利的事情，不顺利的环境发生，对你有没有意义呢？各位，对一个基督徒，对一个爱神的人有没有意义呢？旧约里面的约伯描写圣经里面他是个义人啊，他也是一个人，他完全是一个没有做坏事，完全是一个义人啊。但是上帝让他经历了很大很大的灾难灾祸和疾病，对吗？我们今天不谈约伯记，但是他人生有一段是很黑很黑的一段。但这些黑的这些拼块对他重不重要？对他重不重要？重要的。他经过这段黑暗的时期之后，他才能够说，对神上帝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他对神的认识就更深刻了。而且他以前是自以为义的，因为他是义人嘛，自以为义，他跟上帝还要争论啊，我是个好人，你为什么让我遭遇这些不好的事情？最后他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。今天你要来认识上帝的话，我们必须用谦卑的心，对吗？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拣选谦卑的人，他抵挡骄傲的人。耶稣自己说，我心里面柔和谦卑啊，所以谦卑是上帝的属性。你今天要认识上帝，一个骄傲的人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。只有当你谦卑下来，你跟神才慢慢接近，慢慢合一，慢慢合一。耶稣这一生33年在世界上面，他也有很黑暗的一块，对吗？是哪一块呢？他钉十字架的这一块。当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他说，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请你把这个杯给挪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个苦杯啊。耶稣如果可行挪去，为什么？他知道他在十字架上面，他要担当我们的罪，他要被上帝弃绝。他原来跟上帝是完全合一的，他的灵跟神的灵是合一的，在这个时候要被神弃绝，要隔开来，分开来。两个相爱很深的人，结果被对方弃绝了，那种感觉是如何的呢？所以耶稣说，倘若可行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。但是他呢，但是他没有，他最后说，但愿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啊。结果他还是照着神的意思上十字架了。这个很黑的这一块，在耶稣这一生当中，这块重不重要呢？这块很重要，因为耶稣的受死钉十字架才能赎我们的罪，你今天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你才能够有上帝的生命。 所以重不重要？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都会有黑暗的时候，包括我自己在里面。今年三月，神把我的姐妹接去了，她才62岁，很年轻，不是很年轻，不算太老。本来我们想说，哦，她可以再活个10年20年，我们可以一起服侍。我们被神呼召回台湾接受华城的副院长这个职位，他全力支持。我心里也想，太好了，未来几年你可以帮助我，来完成神在我身上呼召我所要完成的事情。但是没想到一回来就身体就不舒适了，去年开了4次刀，今年3月就被主接去了。这是我人生没有料到的一件事情，也是非常黑暗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有没有益处呢？我相信是有益处的。第一呢，他不再受痛苦，他到神那边去，到主那边去了，他没有任何的痛苦了，在那边绝对比这边好100倍。那我在这个地方呢，可以更专心来服侍神，来服侍神，忍耐等候一段时间，等到我再去的时候，我们又见面了嘛，对不对？只是暂时分开而已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顺利的、困难的、黑暗的时代时期，但是这些事情对我们都是有利的，在我们人生的拼图里面，这一块也是不能少。有时候困难对你来讲是更重要的一块，神要借着这些困难来管教你，来磨练你，使你能够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约翰福音16章33节，耶稣已经得胜了。所以在黑暗中，在困难中，你也可以得胜。靠着耶稣基督，你就能得胜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就是战胜了死亡，战胜了罪恶。我们今天信靠耶稣，你也可以得胜，因为耶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。好，请问你，我每一个拼图是不是有个原图？有个原图，对吧？如果说今天我把盐，通常好像在这个盒子的后面哈，还有原图给你显出来，对不对哈？你看的原图是不是比较好拼一点？如果原图不给你，你好不好拼？不好拼啊，因为你不知道你要拼什么，对不对哈？请问你，你的人生的拼图的原图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你的人生的拼图的原图是什么？如果你不知道，就很难拼了，是吗？你的人生的原图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原图是谁给你的？这原图不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，对吗？我刚刚讲，设计者是上帝，你人生的拼图的设计者是上帝，所以说这个原图呢，也是他给你的，对吗？好，那请问一下，你人生的拼图的原图是什么？每个人是不是都不一样？我们这一生的经历来讲，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，对吗？但是也有共同之处，我们的原图也有共同之处，是什么呢？你的人生的拼图，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是要拼出耶稣的画像。有时候我在想说，我们基督徒信耶稣之后，为什么还留在这个世界？主啊，你为什么不赶快接我去啊？我们到天上多快乐啊！没有罪恶，没有黑暗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痛苦，没有疾病，没有死亡，在天上多好啊！为什么要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？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，就是你在人生的拼图里面要把耶稣的画像给拼出来。耶稣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对吗？你们要跟耶稣一样，要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是什么呢？他接着说，我的心里柔和谦卑，对吗？你要活出耶稣的柔和谦卑。还有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，别人就看出你是基督徒，哦，你是信耶稣的啊，太好了。保罗要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啊！这个新人是什么呢？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 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把耶稣的形象反映出来，因为耶稣是那看不见神的像，看不见神的像，从来没人见过神，唯有在他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人生的拼图，各位可能角度不一样啊，远近不一样，但基本上我们的圣灵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要在你的身上要把耶稣的形象给拼出来，这是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。好，我们人生的拼图有一天是要交卷的，对吗？我们人生的拼图要交卷的，有时候呢你拼得很好，整个都拼出来了，但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把主拼出来的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做多少会缺一块啊，甚至有地方会拼错也有可能。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各位，耶稣要我们交卷，看你人生的拼图对不对啊？很简单，他就是那个原图，他是本体的真相，你的图跟他来比就比出来了，是吗？就比出来了。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讲末世的时候，他讲了三个比喻，前面讲了三个比喻，第三个比喻讲到山羊跟绵羊的比喻，对吗？山羊跟绵羊的比喻，他对绵羊说：“我饿了，你给我吃；我渴了，你给我喝；我病了，你照顾我；我在监狱里，你来看我。”啊，等等等等，对吗？哈，那绵羊说什么呢？主啊，我什么时候看待你饿了、渴了、病了，啊，或者看在你下监来看你呢？耶稣怎么说？你如果坐在我最小的弟兄的身上，就坐在我的身上了。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我们所作所为显出神的爱来，而这个爱是没有虚假的，不看人身份地位的，能够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了。今天很多时机，很多时刻。碰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是最小的弟兄，你是不是愿意像这个人一样啊，坐在他们的身上？耶稣说就是坐在我的身上。所以有一天我们要交出我们的拼图的时候，神就看你这块拼了没有，这个弟兄有需要，你有没有帮助他啊？这个最小的弟兄啊，他有问题，你有没有去帮他解决等等的？这是你的拼图，你这块拼了没有？所以说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什么？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今天你参加聚会，服事再多，称呼主啊主啊讲太多，这可能不重要，重要的就是说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。耶稣说，看着小最小丁有需要，你有没有去帮助他？好，各位，除了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有个拼图之外，我们教会也是一个拼图，对吗？这个拼图的拼块是谁呢？这个拼块是我们弟兄姐妹。一个教会这个图拼的好不好，都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。我们这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拼块都是主拣选的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赎罪，我们相信他，接受他之后得了神的生命，做他的儿女。耶稣说，不是你们拣选我，是我拣选你们。今天你能够信耶稣，你能够认识主，不是偶然的，是吗？耶稣说，人子来是要拯救，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所以今天你们是被找来的，主耶稣帮你找，你现在能进来这个教会，坐在这里，不是偶然的，是神帮你找来的，耶稣帮你找来的。我们每一块拼图都是神拣选的，好，都是被主耶稣他的宝血赎回来的。我们相信主的人，就有这个宝血在我们身上洗我们的罪，洗干净了，在神面前我们被称为义了，我们不再是罪人了，都是耶稣的宝血赎回来的。这名的喷块，这个拼块虽然形状不同，但是大小都差不多。 各位看这里面的平面大小都差不多，对吗？没有一个特别小一块特别大的，没有啊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看都一样的宝贵，都一样的重要，没有谁大谁小啊。我们有牧师，有长子，有弟兄姐妹，每一块都很重要。我们指的职分不一样，我们服侍的职分不一样，但你的灵魂，你的生命，神是一样看重的。这些拼块我们被神找回来拣选来的时候呢，不是这个形状的，是被耶稣拣过的。就像刚刚讲约伯也被神大大修理了一下。今天我们能成为一个合用的拼块，是耶稣在我们身上拣过。所以说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用葡萄树做比喻的时候，他说结果真的怎么样呢？我父就修理干净，把它剪干净点，使它怎么样？结果子更多。所以今天你被神剪过之后啊，才能结果子更多。而且这个每一个拼块你发现没有，它是有凹有凸，对不对？有凹有凸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为什么它每个拼块不干脆用正方形把它切得整整齐齐，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要有凹有凸啊？哪个比较好拼？正方形平平整整的好拼，还是有凹有凸比较好拼？你们都没玩过拼块啊，啊，拼图啊。如果平平整整放在一起，只要动一下怎么样，就散开了，对不对？你要重拼了。如果能够牵在一起的话，一牵了以后就不容易分开来嘛，对吧？各位，教会也是一样哎。每一个人都有凹有凸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，都有长处都有短处。能够拼得很紧的时候，就代表说我的长处可以补你的短处，你的长处可以补我的短处，这样结合在一起就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，就不容易分开。如果每个人都是凸的话，根本不可能拼的啊，都是很平整的话，也拼得不是太容易。教会要能够合一，就是必须大家要互相帮补啊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样说：不但如此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，更是不可少的。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，越发给它加上体面；不俊美的，越发得着俊美。我们俊美的肢体，自然用不着装饰。但神配搭这身子，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欠缺的肢体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，怎要肢体彼此相顾。这是就跟把刚才我讲的有凹有凸怎么大家拼在一起就描写出来了。我们有软弱的，有刚强的，对吗？软弱我们要越发给他体面，越发给他俊美，对不对？大家互相包容，互相接纳，互相帮补，免得身上分门别类。各位你想啊，我如果把它一个都拼好的时候，这个拼块啊，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出现的就是一个画像。在没有拼之前大家都有形状的，拼的时候形状就不见了。当我们大家合一的时候，在主里面合一的把耶稣基督身体彰显出来，你们每个人的线都不见了，在圣灵里面都合而为一了，在耶稣基督里就合而为一了。好，我们教会我们每个肢体拼在一起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人生的拼图，神在你身上的设计要让你彰显耶稣基督的形象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把我们大家放在一起以唯一的一个目的，就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让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彰显出来。如果一个基督的身体真的能够被彰显出来，就不断的会有新人来加入这个教会，因为他会被你吸引啊。 看到都是耶稣啊。反而反过来，如果我们拼不出基督的身体，都是一个人自己在那边表演表现的话，新人不会被你吸引的。你不能满足他心灵的需要，人只有接触到耶稣的时候，看到耶稣的时候，才能满足他心灵的需要。因为我们人在上帝造我们的时候，这是科学家巴斯凯说的话，在我们的内心都留了个空处，这个空处啊，是世界上任何事情没办法填满的，只有上帝自己能够填满。人有一个追求永恒的真善美的心，这个心只有在上帝里面可以得到满足。这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能满足你，真的，你里面深层的需要啊，灵里面的需要，真善美的需要，爱的需要，这个世界不能给你满足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得到满足。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十三节，保罗这样说：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，全真都靠他联络得合适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，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在爱中建立自己，使耶稣基督的身量在我们教会里面能够彰显出来，这是我们教会的目的。好，下面一个问题，各位，不论你个人也好，不论教会也好，怎么样能够把你的拼图给拼好？怎么样才能够拼好你的拼图？各位都大概也都同意，我刚刚也问过大家，就是说拼图不太容易，特别是你人生的拼图，你有很多的困惑，当你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，你不晓得如何做决定，对吗？如果靠你去拼，实在是很困难的，是非常的困难。小时候我们做拼图的时候，好像这个照片里面显示的，小孩子呢要拼，可能块数不多，大概几十二三十块，要他一个人去拼可能很困难的。虽然不难，我们大人看是不难，对小孩来讲可能很困难，对吗？但这个时候如果爸爸来教他的话，他就容易多了，他就容易多了。你人生的拼图靠你自己来拼的话会很困难的，即便你是基督徒也一样，如果基督徒你要靠你的聪明智慧才干来拼你的人生，会很困难的，甚至有时候你会拼错，会失败的。所以圣灵是耶稣说，我求父赐一位保惠师给你们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圣灵永远跟你同在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跟你一起来拼你的人生的拼图，不是靠你自己，而是圣灵保惠师要来与你一起的拼图。圣灵怎么样教我们拼图呢？罗马书九章一节说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。所以圣灵很常常说感动我们，一个心思一个念意念，神会感动我们的。大卫的诗篇里面，各位，在耶稣降生前大概是七八百年前的时候，不更早，有许多的诗篇是描写什么，预言什么，预言耶稣受死受难，对不对？先知以赛亚他很多话也是预言耶稣，特别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，预言，对不对？这些先知其实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怎么知道将来耶稣会这样子做，会照这个预言发生呢？当他写这个诗的时候，当他拼这一块的时候，有圣灵感动他，就写出这句话来。写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大卫的诗篇里面有这句话。所以大卫写的时候是有被圣灵感动。今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里面，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里面，每一天里面，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愿意顺从圣灵的人，圣灵常常会给你感动的，给你一个正确的 感动，让你顺着感动而行，拼出你今天的这一块。第二，诗篇三十二篇八节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钉钉在你身上劝诫你。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耶稣也说，保惠师来是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。刚才我跟各位也分享说，在你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很多时候你要做决定很困难的，但是神在你在困难的时候会帮助你，会指示你。我们在1983年，我跟我太太有一个机会啊，去瑞士去玩啊。今天想我是出差，公司派我出差，出差的话我们想顺便去玩一下。那个时候我有美国的护照，我太太没有，她只有绿卡。那绿卡你出境再入境的话怎么办呢？美国政府给你个白皮书，叫做啊白皮书，你拿了白皮书呢，就去各国的领事馆去签证。那个时候签证他给你不是3个月一个月，他是给你1个礼拜几天的时间啊，他看你的行程的安排，照那个 time slot 来给你签证。那我们都签呢，我是不需要签，拿美国护照不用签呢，他那白皮书要签呢，一个个走，结果来不及，我们最后都签了，只差意大利领事馆没有签证。那就到瑞士再说吧啊。到了瑞士之后呢，我们第一次去啊，到哪里找领事馆呢？啊，这个 Rurik 那个城是个大城啊，我们住在那附近。那么去哪里找领事馆呢？那白天我去上班，我第一天上班的我就说，你这样吧，你出去逛一逛，到Rurik大城逛一下，顺便看看哪里有领事馆啊。我们就祷告好。当我下班的时候回来，我说今天玩的怎么样啊？他说我已经拿到签证了啊。我说你怎么拿到的？你怎么找到领事馆的？他就讲这个见证给我啊。他说他啊，从我们住的小镇坐火车到这个大城，叫如这个大城苏黎世什么大城去啊。一下了火车，哦，看到车里面的公车站呐，哇，上千人在那边等公车。那我怎么找领事馆呢？我一定要问别人呢。那个时候瑞士人呢讲英文的很少，他讲3种语言，包括德语、法语或意大利语，就是很少人讲英语啊。那另外3个语言我太太也不会讲啊，怎么办呢？他说少祷告主啊，你让我找一个会讲英语的人来帮助我啊。祷告完了之后呢，他就看哪个比较像会讲英语的哈啊。他看，哎，这个有个年纪的中年人啊，头一点秃，穿的西装，这个人看也蛮有教养的啊，可能这个会讲。他就去找他了，就跟他说，哎，我要找意大利领事馆，你知不知道在哪里？这个人就看着他，就你去领事馆干什么？他说我这个白皮书要签证，当时从美国来没来不及签，对不对哈？所以说我要找一个人知道领事馆，但你告诉我在哪里，我就去。这个人没讲什么话，就说 follow me 啊，跟着我走啊。好，那我奶奶我太太也没有办法了，这人看起来不像坏人嘛啊，就跟着他走，就他们就上了一个公车就一直走啊，一直走，这一站两站三站，这个人都没有要下车的意思啊，越走越远，最后只剩一两站了。我太太有点紧张了啊，她要把我带到哪去啊 ？OK， 那么到了最后第二站的时候，这个人就站起来了，说下车了，我们到了。OK， 哦，那我太太很高兴啊，就谢谢他啦哈。他就跟我太太说，前面那个地方100公尺那个左转啊，左转你就看到领事馆了。我太太千谢万谢的之后就去了，去了进了领事馆之后啊，这个里面有人坐那边柜台，他就去柜台那跟他们讲说我要签证，但这个人没看过白皮书啊，因为他不是护照，所以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缠了半天，突然这2个人站起来了，往外面鞠躬。我太太回头一看，有一个人走过去啊，就是刚才那个人啊，是他们的领事。我太太说，就他带我来的。 所以这两人说他带来的，就把这个拿进去给这个给领事看了啊，两分钟就签好就拿出来了，就拿出来。各位，几千人在那边等公车啊，对吗？如果你问错人了，问这个问那个问题，花很多时间还不见得找得到，对不对啊？你祷告之后，圣灵真的指教我们，只给他一个指示，选了这个人，这个人就是领事，而是意大利的领事啊！你说奇不奇妙？我们人生很多时候，圣灵引你，你顺服的话，你会节省很多的时间，你的效果是超好的啊，真的是超好的。这类的见证，在我跟奶台之间呢，很多很多。有机会以后再说啊，再说。圣灵还帮助我们，就是让我们想起主说的话来。我准备信息的时候呢，第一，圣灵感动我，让我想我该讲什么题目、什么内容；第二，他指教我，让我知道该如何来准备，怎么 structure 我的这个信息；第三，我要引用很多经文，这经文哪来呢？他就让我想起来这些经文。今天我引用的这些经文都是圣灵让我想起来的。各位，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，对吗？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你的人生如果常有神的话，你想起来指引你的路的话，不是很好吗？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今天圣灵让我们想起主说的话，但有一个问题在哪里呢？如果你从来不读圣经的话，圣灵要让你想起来都想不起来的，因为你从来没读过，你怎么想得起来，对吗？所以你要常常读圣经，要勤读神的话。耶稣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的熟悉跟精通的，所以一进入会堂，一打开来以赛亚书几章几节，他就念出来了，因为他读过，他记住了。我们做神的儿女，神讲的话我们要读也要记住，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就向你说话。圣灵也替我们担忧跟祷告。当我们做父亲的或做妈妈的，带小孩子玩趴着的时候，有时候这个小孩子很固执哦，他要照他自己的方法拼，他不要照你的方法拼，他要用这一块，用这一块，对吗？还坚持不要你，所以一拼拼来拼就拼错，也拼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人生常常会这样子了，常常要坚持己见呢，自以为是啊，如果这种心态的话呢，我们的圣灵就会替你担忧了，要为你祷告了，希望你能够放下你自己，放弃你自己的意见成见，寻求圣灵，寻求主的引导，那你的拼都拼快才是正确，才是好的，否则的话你会浪费你的人生很多时间岁月都浪费掉了。如果你拿金钱来拼你的人生，拿前途来拼你的人生，拿成就感来拼你的人生，有一天当你要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呢，都是空的，像所罗门王所说的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我本来有很好的计划，跟我的姐妹怎么来服侍主啊，然后呢也有属世的想法，我们世界上还很多地方没玩的，计划要去玩。他今年三月被主接走以后呢，这一切都变成什么？虚空了。人生过得很快的，我们结婚37年，一晃就过去了，他就离开世界了。你哪一天离开世界呢？各位，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多事情你在这一生做的都是虚空的。所以说耶稣说，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，对吗？不要积在这个世界上面。当然这个钱是带不到天上的了，天上是不花钱的啊，天上是不需要花钱的。所以积财宝天上不是指这个，而是说刚才讲的绵羊做的事情，蒙耶稣纪念的事情啊，你发挥你爱心的事情， 寡妇的两个小钱被耶稣那么看重，这个价格值很低很低的，对吗？耶稣看重的是什么呢？他那个全心奉献的心，这个心让他比那些财主奉献的都多。神是看你的心的，神今天要的就是你的心。你的心要为谁摆上？你的心为这个世界摆上呢，还是你要为神摆上？为世界摆上就是积财宝在地上面，为耶稣为主摆上就是积财宝在天上，蒙神的纪念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耶稣一生用什么来拼？耶稣他这一生用什么来拼？耶稣这一生用什么来拼？想想看，爱。哎，曾经有人也回答过爱，对，没有错。那耶稣也有愤怒的时候，他骂那些法利赛人骂得毫不留情的也有，对吧？啊，他有公义，他也有公义啊，是不是 ？OK， 那太多了，耶稣的属性太多了哈。但是我就用两个字来表示，是什么呢？他这一生就是以神的旨意来拼他这人生，所以他说：“你们举起人子以后，必知道我是基督，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。”耶稣为什么是一个完全人？我们为什么不是完全人？因为你的人生拼图很多时候是你自己在拼，不是神要你拼的。你心里面虽然想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但很多时候你却遵循自己的旨意，随着世界潮流在走。只有耶稣他这一生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照神的旨意，他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当我们说你的人生要拼出耶稣的形象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说你的人生的拼图每一块你都要遵循上帝的旨意，你的人生才有100%的意义。积财宝在天也只有遵循上帝的旨意是永恒，这才是永恒。因为上帝是永恒的，上帝做的事情才是有永恒的价值，上帝不会做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。上帝做的事情在你身上都有永恒的价值，在教会里面都是有永恒的价值的。神不做空虚的事情，神做真正永恒的事情。我们遵他的旨意行的话，这个就是永恒，这是永恒。在天上有一天神会纪念你在世上所行的一切事情是遵循他旨意做的。最后的一些经文在历代志上28:8是这样说：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神的一切诫命，谨守遵守，谨守遵行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遗留给你们的子孙，永远为业。最后以这些经文来鼓励各位，你人生的拼图是不是寻求耶和华他的一切诫命，谨守遵行？不但你要受惠，你所承受的这些属灵的丰盛会遗留给你的子孙，永远为业。我们祷告。